小脑瓜赵壁和他徒弟黑世杰歪打正着，瞎猫碰死耗子，抓住了盗宝贼胡大贼，夺回了万宝珍珠山。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？这师徒啊也是走贼运。赵壁十分惊喜，把胡大伟两条腿都给坐残了，坐残了，终身残疾，跑了也是个废人了。但是不能要死口的，留着他好作证啊。然后把那宝盒子打开，爷俩先检查检查是不是空盒，里边有没有万宝珍珠山。结果把包袱打开，盒也招开一看，光彩夺目啊！黑世杰直咂嘴儿，
老师哦，这玩意儿穿着能舒服的了吗？小子，你懂得个屁！这玩意儿能穿吗？这是摆设，讲究富有，讲究身份，懂吗？啊，我说的呢，真是好东西哟！哎。富贵莫如帝王家呀，你想想，这是喇嘛活佛进贡的贡品，能赐得了吗？所以堪称国宝啊。废话少说，快包起来。
然后把珍珠山包起来，用包皮包上。
爷俩一琢磨，现在应当赶奔中平大平去见黄天霸以及老少的英雄。
但是判断这路程啊，少说也得有十里地。现在兵荒马乱，山上整个乱了套了，咱押着个俘虏，这家是残疾人，还得扛着他，再背着这么贵重的宝贝，万一再出了事儿，一场空啊，这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经过爷俩商量之后，哎，先找个保险地把这玩意藏起来，他俩回去报信，把大伙领来，这就什么都成功了。当然这也有风险，得找个绝对保险的地方。他们寻来找去，在石喇子发现一道山缝，这山缝还真挺宽，进去俩人没问题。哎，里边外边全都是草，你要不是特殊的留神，根本你发现不了。赵壁点了点头，小子来帮帮忙，先把这胡德维给周进去了，怕他吵吵，嘴里给他塞了东西，带上饺子，腿上给他上了刀伤药，别血流过多，他再死了就麻烦了，给他包扎完了，把这宝子也搁在里边，然后用草一盖。赵壁倒退了几步，相中了相中，一看就进了这个山缝也发现不了。行嘞，爷俩这才退出来。赵壁跟黑世杰说，小子替我记着点啊，咱给他取个名叫藏宝洞，怎么样？
好嘞，我记住了。
记住啊，别再回来找不着。爷俩相中了半天，一看差不多了，顺着原路提着兵器去找黄天霸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当黄天霸问赵壁怎么回事，赵壁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把这个经过讲述一遍。啊，黄天霸长出一口气，太好了。这就四五十人跟着赵壁和黑世杰顺着原路找这藏宝洞。赵壁和黑世杰找来找去，找的这地儿，
妥了妥了，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，一点错都没有。老兄弟，
宝物就在石缝的里边。
哎呀，我们爷俩来回一折腾，忒累了。你派俩人进去，把胡德维把宝物取出来吧。啊，里边地方不大，容不下许多的人。
老头子楼海宇来了兴趣了，
行了，我算一个。
他算一个，后边大汉孙奇也跟着，
我今儿呢，我算一个，
俩人钻进去了。赵壁在这叉着腰等着，
众人也都等着。待了一会儿，俩人空手出来了。娄海宇一摊手，没有啊，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赵丽眼睛一瞪，胡说，开什么玩笑？小子，你进去看看，的确什么也没有。哎，赵丽头根儿就有点发怵啊，跟黑志杰赶紧进去，到里边仔细一看，不但胡大为没了。宝物是不翼而飞，
那是这儿。你看我拿草挡的，这就是这儿。
黑世杰也直挠后脑勺，
老师哦，没错呀，是这儿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他妈怎么回事？
赵丽的魂都飞了。等从石缝里头爷俩出来之后，黄天霸就问赵大哥：“好好想想，是这儿不？”人慌失智，对不住，找错了地方。
没错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你看附近没有这么宽的石缝。
嘴里那么说着，他带着黑世杰还转了一圈，果然没有。赵碧光光直跺脚：“
嗨，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啊？半截腰还带打杠子的，不用问。”我们爷儿俩去送信儿的功夫，有人插了一脚啊！嗨嗨哟呀呀，一长空啊，一长空，怪我怪我！
谁都没看过赵碧发急，今天头一回啊！赵碧伸出手来，啪啪拍自己的嘴巴子。小老头黑志杰蹲在地上呜呜直哭，你看还不如没干这个事儿，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。结果没了，你说这心里什么滋味？黄天霸也直跺脚，嘿，哎，我赵大哥，你呀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爷俩换着班把这贼也能弄到中平大厅去，那个宝物就背到身上，有多保险？哎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办糊涂的事儿？山上这么乱，你就没想到你们走了之后？有人插进你手来吗？哎，
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回的我肠子都青了，我没脸见人了，我说非死不可了，谁也别拦着，今儿个我要横刀抹脖子，我他妈倒了霉了。
谁知他说的真的假的？一看赵丽脑门子都绿了，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头顶上有人笑。
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
赵碧心说：“这谁这么缺德？我们这都急死了，他还能乐？”大家仰面一看，在这石缝上的是石头喇子，那上面坐定一人，能有三四丈高，谁也没溜这个神，什么样的人看不清楚。黄天霸就问：“哪位啊？”因何发笑？您请下来好吗？就见这个主双腿一飘，撑从那么高的石喇叭上飘下来，往大伙面前一站，大家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破老道，穿的衣服太破了，头发都赶得粘了，胡子也赶得粘了，满脸的滋泥，身上穿的那道装都一条一条的，光着脚丫，蹬着一双拖拉鞋，就是那鞋都穿飞了都，拿麻绳勒在脚上的，骨瘦如柴，背后背着个葫芦，手里拿着独龙拐杖。此人跳到众人面前，哈哈大笑啊，旁人不认识，怪侠欧阳德可认识，南蛮侠张玉也认识，因为他们二位也跟来了。两个人一开始心里都不平衡，你说我们帮着段文成破了三环套月瓶，什么都没逮到，还赵碧这小子捡了个便宜，嘿，功劳叫他抢去了。当然大伙不为贪功，但就说这事儿他别扭。结果到这一看，宝物丢了，两个人也为之吃惊啊， 正在盘算着究竟怎么回事，谁插着这一手把宝物给弄走了，是不是苏飞手下的人，还是他的朋友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个老道出现了，南蛮大侠张玉一看，呀，妥了，这心就放下了，冲他这种笑里边有文章。他一看谁呀、啊？站在面前的老道是赫赫有名的镇东侠，名字叫郭凤山，郭大侠。你看在场的人不认识，张玉、欧阳德都认识。张玉赶紧过来一抱拳，哦呀，道爷，您从哪里来？我这厢有礼了。欧阳德也过来了，欧阳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银子，你疯疯癫癫从哪飘出来的？我欧阳德在此，还不给欧阳老爷子行礼吗？他们彼此还开玩笑。郭凤山一笑啊，无量天尊，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，有一哭就有一笑，有一乐就有一悲呀、啊。哈哈哈哈，贫道闲来无事，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听说玉泉山凤凰岭有大仗，我待着没事，心忙意乱呢，上这来看热闹来了。哎呦，睁开了眼了，嘿，打得真够热闹的，忙里抽闲干点小活。我看这猴崽子，说这话都用手一指照壁，脑瓜不大，鬼机灵可不少啊、哎、他们做那活我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你们不是着急吗？宝贝丢了，盗宝贼跑了，是不是？众位放心，我跟你们开个玩笑，都叫贫道给换了地方了。哎呀，南蛮侠一晃头啊，道爷，你这开玩笑不要紧，把我们都吓死了。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，就为了宝物，是万宝珍珠山呐、啊！道爷别开玩笑了，你给转移到什么地方？就在石喇子上边。哎，我这小脑瓜就没想想，这是遇上贫道了。要遇上其他的人，宝物是得而复失啊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赵碧气的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啊，不错，我您了是。南蛮侠说：“这个可了不得，镇东侠呀，姓郭，叫郭凤山，郭大侠。”太好，老爷子，老也不见面，刚见面就开这玩笑。您缺德不缺德呀，都把我吓个半死儿。欧阳伯说：“废话少说，快快快把宝物请下来，我们大家开开眼，快把盗宝贼逼了出来，这不是说着玩的。”南蛮侠张玉、欧阳伯跟着郭凤山上了石喇子，时间不大，把这位胡大伟给逼了下来。哎，那宝物也拿回来了。赵丽非常惊喜，不行不行，得检查检查。人有什么好检查的？主要看宝物。把黄绫的包袱皮抖了开，把金盒打开。赵丽用手一指，老兄弟众人看上眼。大家一看，光华夺目。哦，果然是万宝珍珠山呐、啊。黄天霸心说：“吃这碗饭多不容易，就为了这个褂子，哎，死伤了多少人，真是来之不易。”检查完了，赵碧说：“三个怎么办啊？老兄弟交给你了，再丢了我不负责任，我也不要这功劳。我的妈呀，现在吓得我腿肚子还转筋呢。”大家一笑，黄天霸把宝物背着自己身上，命人驾着胡大伯，请着道爷郭凤山赶奔中平大厅。老道给帮了忙了，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这多亏郭大侠赶到了，他不来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？
再想找宝贝找不着了。众人说说笑笑回到中平大厅，天光大亮啊。山上的事情万孔千疮，自然得有人负责。黄天霸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、于英子何路通，还有那总兵官达拉罕，让他们负责。这事跟自己没关系了。然后起身赶奔苏州府，得见师大人，得交差，叫师大人也高过兴啊。书说简短，一切顺利，回到苏州府，师大人正在院里听信呢，脖子抻多长，一看黄天霸、赵壁先后进了院，一瞅那脸上跟绽开的花朵相似，师大人就放心了，准知道一切顺利。黄天霸躬身施礼，大人向您道喜，大功告成。天霸呀，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。说着左手拉着黄天霸，右手拉着小脑瓜赵壁，说说笑笑进了内书房。到了内书房之后，黄天霸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，赵壁在旁边做补充。师大人一会儿吃惊，一会儿赞叹，哎呀，苍天保佑，各位都辛苦了，兄弟难为你了，哎，我这心就放下了。大人，现在国宝还朝啊，您看一看，请您当面过目。打个盒子叫师大人看。师大人点点头，好好好，马上叫专人负责保管。盒盖扣上，包好了，交给石安师中，另派专人负责。那再丢了怎么办？另外还抓住个贼呢。大人也没升大堂，就在书房里头审问着胡大为。现在的胡大为老实了，跟绵羊一样，说话少气无力，问什么答什么。不错，我们两个人到的宝物，梁大成跑了，就剩下我了，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，我就是盗宝贼，你们打我什么罪是个什么罪，杀了我剐了我都应该，我领罪就是化棍。胡德为化了功，师的人命人把他送到死囚牢关押，情指定夺。就这么接下来三天的时间，玉泉山凤凰岭是一切就绪。根据师大人的提议，达拉罕人家是总兵，人家有事儿，军队撤回。那么玉泉山凤凰岭交给谁负责呢？就委托金钩大王李广通全权管理。那请了这么多的英雄啊，一看大功告成了。你看帮忙的时候争先恐后，现在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像欧阳德、南门侠张玉、郭凤山、郭大侠是不辞而别，人都走了。这样的人呢，施恩不忘报，视功名如粪土。不但他们走了，有很多很多帮忙的人借故家里有事，今儿走仨，明儿走五个，也陆续散去。现在几乎就剩下差官队的人没走了，他往哪儿走？石大人心说，这帮真是侠义之风啊。天霸呀，你列个人名单，千万不要忘了，今后再要遇上人家，咱要重重的打爆。您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么段文成呢？段文成的事情大人得做个决断呢。石大人大包大揽，按照赵壁所说，答应段文成回去一家人团聚，破镜重圆，从账房支出文银1000两以示表彰。哎呦，段文成说什么也不要，能要钱吗？我是有罪的人。石大人非给不可，最后段文成没办法，把银子收受了。石大人就说，你的俩儿子留到苏州府可以当差， 本官给补名字，这你放心吧。赵弼许诺的事情我全承担下来。段文成说，这样吧，我们一家人很少团聚，我带着儿子先回家到小西天住些日子，之后一切安定下来，让我儿子再回苏州府来报道，可以，我给100天的假期。段氏三姐高高兴兴带着银子回转家乡，咱也不提。但说实在人，一看几天过去了，风息浪静，这国宝的事怎么办呢？马上写折子报到京都，请示皇城定夺。此后平安无事，等啊等啊等啊，这一天公事到了，皇上知道这事儿，而且发出笔报通告全国。什么叫笔报啊？那个年月啊，没有报纸，更谈不到广播，但是内部有一种报叫笔报，字数不多，就是国家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通知州府县道，各大衙门文武衙门都能见的笔报，分送到全国各地啊，发出底报，就这消息通知了全国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平凤凰领域全山，国宝还朝的事情，康熙皇帝十分十分的满意啊，特别高兴，不但发出底报表彰，同时告诉使的人派专人把国宝护送进京，皇上要亲自接见。另外呢，把盗宝贼是就地处决，那胡大为就算交代了，他死不死不关己要。单说实在人接着公事之后一琢磨，什么人护送进京，这把半大爷再出了事儿。想来想去，最后委托黄天霸、赵弼、千里独行张景龙、小一朵梅钱亮、三守将祝清明5个人护送国宝进京。那么这5个人那是出类拔萃的，如果再出事那就是天意了。黄天霸临走的时候不放心了，大人，这家里放心，有孙玉堂，有穆武成，有楼海宇，老少英雄，大家在这帮忙，万无一失，天霸放心走你的吧。石大人为什么这么办呢？因为那公事上说的清楚，皇上要亲自接见，那可是露脸扬名的事儿，石大人能去吗？就得让黄天霸、赵弼等人去，往他们脸上贴金，鼓舞他们的士气。大家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呢？盼的是这一天能见着康熙圣主的面，这一辈子没白活呀，所以把他们推到前边。像张景龙、钱亮、祝清明，那也是出生入死，也理所应该的跟着沾沾光。这5个人带着国宝起身去北京。